话说曲义砍了公孙瓒的帅气，引军直冲后郡，正撞着赵云。刚立了大功，就被赵云赐予马下。二舅公孙瓒莫名的想要同情曲义，有没有？可这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原创剧情，在正史中，曲义八百破公孙，自恃功高，骄傲放纵，心怀不轨，被袁绍召见的时候杀掉。小说为了让故事流畅，大大的简化了人物关系，让曲义提前下线，成了赵云的枪下鬼。赵云一骑马飞入袁绍军中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公孙瓒引军杀回，袁绍军团大败，赵云的挂开的不要不要的，一个人愣生生的扭转了战局。咱们再说袁绍，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，他还不知道赵云开挂，只知道曲义斩将夺旗。眼看大局已定，他就飘了，不做任何准备，带着田丰与数百名士兵，十几个弓箭手，巡视战场，边走边笑，边笑边吹牛皮。公孙瓒无能之辈，公孙瓒和袁绍互骂无能，一个半斤一个八两。这话刚出口，一个黑影嗖的一声就冲到了面前，来者正是赵云。主角出马，龙套纷纷现出人头，袁绍扭头就跑，可为时已晚，被公孙瓒军团包了饺子。田丰拉着袁绍主攻，且于空墙中躲避。空墙不是真的墙，而是士兵围起来的人墙。袁绍也是要面子的，好不好？我前脚刚骂公孙瓒无能，我要是躲了，我不就成了无能之辈？袁绍取下头盔，大呼曰：大丈夫愿临阵斗死，岂可入墙而望活乎？这里袁绍猛是一方面，但更主要的还是战场需要，那么凶险，袁绍却把头盔给摘了，目的就是让士兵看到自己的脸。我就是我，老袁没有跑，我和你们在一起。如果袁绍真躲起来，士兵一看，哈，你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呢，军心立时瓦解，袁绍更没有活路了。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关键时刻不能怂呀。所以袁绍能够在乱世中立足，不但是他搅屎棍的能力出众，也有他的天纵英才。可惜曹操是个学霸，袁绍只能算优秀学生。士兵们跟着袁绍齐心死战，赵云冲突不入，袁绍的接应部队已到，公孙瓒又被反包围，赵云保公孙瓒杀透重围，回到界桥。在袁绍的追击之下，公孙瓒军团落水死者不计其数，胜利在望。袁绍一马当先，活捉公孙瓒，统一全天下。不到五里，只听得山背后喊声大起，闪出一彪人马，为首三员大将，乃是火龙果三兄弟。三兄弟，三匹马，三班兵器，一条心，直取袁绍。袁绍惊得魂飞天外，手中宝刀坠于马下，拨马而逃，众人死救过桥。这一段就明显的贬袁尊流了。老袁刚刚还要做大丈夫，转眼见到火龙果，就如同耗子见到猫，人物性格转化的也太快了，显得尤其的不自然。明眼人一看这段戏就是假的了，《三国演义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？小宝倾向于三分真实七分虚构，历史脉络全都有，但是发生过程、人物性格全都走了样。这就好比甜粽子和盐粽子，看着都是粽子，也都是端午节吃，但味道完全不同。《三国演义》界桥之战这一段，袁绍因为大意冒进，错失歼灭公孙瓒的机会是真，赵云和火龙果三兄弟力挽狂澜全都是假。正史上，袁绍虽然凭借弓弩取得了对骑兵的胜利，但是他还是败给了骑兵的机动性。公孙瓒的骑兵部队被弓箭伏击之后，二千溃散的骑兵迅速集结，刚好就围住了贪功冒进的袁绍。生死关头，袁绍确实扔了头盔，也确实说了大丈夫愿临阵斗死的话。公孙瓒的部队也不知道自己抓了条大鱼，看对方反抗激烈，而且曲义援兵一到，也就自行撤退了。演义中赵云一个人干了两千骑兵的活， 救了袁绍的曲义提前就被赵云给捅了，叫赵云一声挂逼，一点也不过分吧。三国演义在处理刘备崛起剧情的时候，就是给开了太多的挂，看着就特别不真实。你坐拥挂逼赵云，一个人顶2000骑兵，干嘛不让他上战场呢？就好比你明明有几个亿的现金，却天天为了省几块钱斤斤计较，这就是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。有一颗写玄幻小说的心，却只能憋屈地活在历史小说的壳子里。扯远了，双方各自错过了战绩，也各自刷了一波无能，彼此进入了僵持局面。两军相距月余，有人来长安报知董卓，您注意用词，有人，那么请问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的聪明鬼李儒就出了一个主意，袁绍与公孙瓒，忆当今豪杰，现在盘河厮杀，可假天子之诏，差人往河解之，二人感得，必顺太师矣。咱们知道，不久之前，袁绍和公孙瓒还是讨董的先锋，董卓劝和，他俩能听吗？不听不就打脸了，而且双方斗殴，正所谓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应该鼓励他俩打，为什么还要劝和呢？先别着急，咱们接着看。董卓从齐计，派遣太傅马日低、太仆赵齐、姬赵前去，这俩人的级别很高，太傅是三公之一，皇帝的老师，太仆是九卿之一，掌管天下马政，相当于交通部长。袁绍出营于百里之外，再拜奉诏。想当年，袁绍可是坚决反对董卓废旧立新的，今天怎么就变真香了呢？而且百里迎接，这不就是跪舔董卓吗？这还是当年讨董的盟主吗？这是把自己的脸按照地上反复摩擦呀。那么这个结果，李儒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呢？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有人就是袁绍派去的，在结合之前，他派人谎称董卓家将杀了公孙越，董卓和袁绍已经暗地里勾搭上了。在具体的利益面前，袁绍对大汉的忠心就是个屁。经过讨董战争，袁绍彻底的背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，沦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搅屎棍。次日，二人去给公孙瓒宣谕，公孙瓒也正愁呢，打又赢不了，正好借坡下驴，遣使致书袁绍，双方讲和，他俩接受讲和就等于承认了董卓的合法性。万万没想到，公孙瓒和袁绍一战，董卓成了最后的赢家。公孙瓒班师，又写表推荐刘玄德为平原相，因为公孙瓒承认了董卓的合法性，所以他之前私自任命刘备的事就不算数了，一切重来。您可能就说了，为什么公孙瓒不带走刘备呢？一是刘备太强，他压不住；二是在中原埋根钉子，作为自己的外援，就在刚刚还救了他一命不是，玄德与赵云分别，执手垂泪，不忍相离。这才相处几天，刘备和赵云的感情就突飞猛进了。这也好理解，大家出身一致，都是底层，大家梦想一致，都想施行仁政。赵云后悔签约公孙瓒太早，刘备后悔认识赵云太晚。赵云叹曰，本以为公孙瓒是个英雄，金官所为，一袁绍等备耳。赵云前后三次帮助公孙瓒脱险，但是公孙瓒却没有给赵云任何奖励。赵云有怨言完全可以理解，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公孙瓒的难处，史书上你没有立那么大的功，我也没法给啊。赵云分明是暗示刘备，让我加入你们吧，快快邀请我呀。可是刘备却拒绝了，公且屈身使之，相见有日。公孙瓒是刘备的靠山，刘备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挖老板的墙角，他也只能让赵云忍耐，咱们慢慢寻找机会。说罢洒泪而别。公孙瓒和袁绍的战争告一段落，南方孙坚和刘表又打起来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